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83号到59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就一个内容，主要内容就是耶稣跟圣殿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看第583号。耶稣一如在他以前的先知们，对耶路撒冷的圣殿显示了最深切的尊重。他诞生后40天，被若瑟和玛利亚呈现于圣殿，路加福音2章22到39节。他12岁时决定留在圣殿里，为提醒父母他必须从事他父的工作。他的隐居生活中，每年至少未过逾越节都上耶路撒冷去，就连在他的公开传教生活中，未过犹太人的大庆节而定期去耶路撒冷。我们看的583号呢，这里呢，首先呢，向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就是耶稣跟圣殿之间的关系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基本的态度首先被敲定了，那就是他对圣殿呢显示出一个极大的一个尊重，一个深深的尊重。那么如果谈到在耶稣整个的生命里面跟圣殿有关系的这个事实呢，那一定不能够忽视就是耶稣被献于圣殿，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出生后的第40天被献于圣殿的这个事件，以及呢他十二灵在圣殿里面讲到的这个事。那么再有呢，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年呢都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么也就是到圣殿里面去过逾越节。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跟逾越节有关，尤其是跟若望福音呢有特别的关系。那么透过若望福音呢，我们发现呢，他给我们记载了耶稣呢曾经三次前往耶路撒冷啊去过逾越节。那么因为一年只有一个逾越节，所以呢三次呢就是三年。为此呢我们说耶稣呢他的公开传教生活呢一共持续了三年的时间，事实上呢就是根据若望福音的这个记载。如果我们回到若望福音当中啊仔细去看的话呢，你会找到具体是三次啊是在若望福音的多少章都是可以找到的哈，这个可以留给大家自己啊去找一下。那么一共有三次。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对观福音的话呢，对观福音马窦、马尔谷和路加，他们只提到耶稣到耶路撒冷只去这一次过逾越节，所以呢，只有这一次。如果你按照这样的观点去看的话，好像是这一次，那么一定是在一年之内，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呢只维持了一年。但事实上呢，在关于时间的计算上，若望福音呢，它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它记载了三次。我们知道呢，这里面有一个差别，并且呢我们也知道耶稣三年的公开传教生活呢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从哪一部福音当中计算出来的。那么这里答案呢就说的是若望福音。我们看第584号。耶稣前往圣殿作为与天主相遇的特选地方，对他来说圣殿是他天父的住所，祈祷的地方。他看见殿院成了商场，便大发易怒，他把商人由圣殿里驱逐出去，是因为受了对天父度爱的催促，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门徒们就想起了圣经上记载的，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圣咏69篇10节，若望福音2章16到17节。那么在他复活后，宗徒们仍对圣殿保持着宗教上的遵从。我们看呢，在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里面呢，他对圣殿呢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且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那就是他也是圣殿呢是天父的住所，这是一个神圣之地，是一个祈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从哪件事情上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在对观福音里面以及在若望福音里面都记载了一个共同的事件，就是耶稣啊他用鞭子把在圣殿内的这个商人驱逐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并且呢作者啊也引用了圣咏上关于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的这样的话，放在耶稣身上呢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显示呢耶稣啊对圣殿呢所有的极大的一个尊重。那么在他复活后，宗徒们呢仍然他保持着对圣殿极大这样的一个尊重。清洁圣殿的这个举动啊其实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举动。那为什么呢？因为他间接的羞辱了那些所谓热心的犹太人呢，他们对圣殿的所怀有的这个热忱。为什么他们却没有站出来去做，没有站出来去做，去驱逐殿内的这些商人，但是耶稣呢却有勇气。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啊当然为耶稣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同时呢也为耶稣自己啊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但是呢其本质啊却显示了 耶稣对圣殿的真正的一个态度。我们看初期教会哈，尤其是宗徒们，他们那个就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以伯多禄为首的这个初期教会呢，他们还按时按点的到圣殿里面去祈祷，这是宗徒大事录开始的时候向我们所显示的这个内容。那么这在说明啊，初期教会呢，他们跟圣殿呢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么稍后啊，当基督徒开始逐渐的这个壮大，跟圣殿之间的关系以及跟会堂之间的关系呢，就逐步的分开了。那么基督徒才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团体。我们看第585号，然而耶稣受难之时，曾宣布这座美妙的建筑将被毁灭，竟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这里是在宣告最后时期的一个记号，他将以自己的逾越揭开最后时期的序幕。但当他受大司祭审问时，这预言被假见证歪曲的引用，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又作为侮辱他的笑柄。那么我们知道呢，稍后呢，就是耶稣啊，在根据《最关福音》里面的这个记载，耶稣啊，就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预言，那就是这个圣殿呢将毁灭。当然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很形象的，他说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所以呢这里面显然的是一个记号，就是耶稣预言圣殿的这个毁灭呢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它关乎哪一个事件的这个记号呢？它是关乎那个逾越节揭开那个最后时期的那个记号，这表示了最后时期的这个来临。那么这样的一个含义呢，被当时的这个宗教权威们，也就是所谓的大司祭这些人呢给曲解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话的真正的含义。他们甚至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当成一个笑柄。那么圣殿呢，其实呢正好是在公元70年，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就被罗马人所毁了。那么这一次圣殿这个被毁呢，一直到现在，那么就是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了，圣殿呢一直都没有能够重建，当然是基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是1948年建国，它比我们中国的建国还早一年。那可是呢，当国家现在开始越来越富裕了，当然缺少一定不是金钱，它也不是人力，也不是财务这些，那么它缺少的其实呢是关于这个圣殿的一个重要的意义的一些方面的因素。就比方说这个圣殿的原来圣所所在的那个位置呢，现在呢正好是被伊斯兰的叫阿克萨清真寺所占领，那么现在呢还是清真寺的一个核心的位置。那么圣殿山，现在的圣殿山呢正好是被阿拉伯世界里面的这个清真寺以及犹太人呢所共同占据着。所以呢，当没有能够恢复建造圣殿的这个地点的时候，尤其是原来至圣所所在的那个位置的这个时候，我想呢，犹太人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重建这个圣殿，所以一直到现在，圣殿呢都没有办法重建。我们看586号，耶稣从未敌视过圣殿，他曾在那里讲过主要的道理，并且还愿意连同伯多禄一起缴纳殿税，而伯多禄是他所立的教会的基石。更进一步，他把自己视同圣殿，视作天主在人间的永久住所。为此，他身体的被杀就是宣告圣殿的毁灭。这毁灭显示救恩史已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到了时候，你们不是在这座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朝拜父。若望福音4章21节。这一条呢，其实也是我们介绍耶稣和圣殿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条。那个最后呢，他也做简单的一个总结。那么显示了耶稣就是在他的公开传教生活里面，圣殿呢是他讲授天主圣言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并且呢他还跟伯多禄一块呢缴纳了这个殿税。那么这里呢也显示出啊他对圣殿的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尊重。那么并且呢有另外一层意思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意思，就是尤其是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强调呢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把他自己的身体比作是圣殿，把二者呢进行对比。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呢，我们发现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呢？因为圣殿呢，那曾经是呢以色列子民他们朝拜的这个中心，也就是他们信仰的这个中心，那代表着天主在以色列子民中间的临在的一个标记。但是呢，由于耶稣的出现，耶稣的身体就成了基督徒敬礼的什么了，敬礼的这个核心了，那么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圣体圣事。 所以用若望福音里面的话呢，就是第四章里面这个话，就是到了时候你们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并且呢，那么随后呢也提到了以心神和真理来朝拜。那么这里面就是指向了他自己在他内，基督徒在基督内对天父的这个朝拜。这是我们看的586号这一条里面要交代的一层重要的这个意思。那么另外一点呢，那我觉得也应该在这里呢向大家做一个介绍。也就是说，当年呢在世的耶稣呢所进过的这个圣殿呢，按照犹太人的历史来讲呢，它应该是历史上的第三座圣殿，它应该是第三座。那为什么是第三座呢？这个是这样计算来的。第一座圣殿呢，我们都清楚，那是在萨罗满那个时候所建造的第一座圣殿，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在这个圣殿山，今天我们在耶路撒冷这个老城里面所称那个圣殿山，也就是叫做摩利亚山，在这个山上呢所建造的这个圣殿，那个叫第一圣殿。可是巴比伦人呢，那么后来呢给毁灭了这个圣殿，大概在公元前的六世纪，犹太人呢他们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以泽鲁巴贝尔为首的这些首长们在他们的主导之下呢建造了第二座圣殿。但是呢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呢，事实上呢是大黑洛德，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就那个大黑洛德是在他的主导之下所建造的，应该是第三座圣殿。那这里为什么要解释这样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呢？那么这是在不同时期，这个第三座圣殿呢，它是出自大黑洛德的手，它在规模上呢要比前两座圣殿呢更大，但是它的富丽堂皇和豪华程度应该不如第一座圣殿更加的雄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出在以色列子民历史的不同的时期，也就是他们富裕的时期和贫困的时期等等，因为这些因素的这个影响。当然这还不是重点，那么重点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认为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也就是耶稣所进过的这个圣殿，就是大黑洛德所建这个圣殿，是属于第二座而不属于第三座。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计算方式？因为他们认为所谓的这个第三座呢，事实上呢只是第二座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就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个黑洛德为了讨好犹太人所建造的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功绩，所以他们就称这个是第二圣殿，也就是耶稣所进过的这个圣殿是第二圣殿。所以呢，在圣经学界里面呢，还有包括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基本上都跟随着犹太人的这个观点，也认为耶稣所进过的这个圣殿叫做第二座圣殿。那么事实上呢，从单纯的历史意义上讲呢，它应该是第三，但事实上呢，我们称它叫第二圣殿。所以呢，在有关于圣殿的这个历史的书籍里面，你常会看到这样的称呼，就是第一圣殿就指的是萨罗满的圣殿，第二圣殿其实呢就是指的是耶稣所进过的这个圣殿。当然它同时呢也指呢泽鲁巴贝尔的那个时期所建造那个圣殿，那么这两个呢是被看成一个了。所以在这儿呢稍微做一个解释，那么好使大家呢明白啊这其中的含义。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就是耶稣与以色列对唯一天主和救世主的信仰，587号。法律和耶路撒冷圣殿固然能够成为以色列宗教首领反对耶稣的机会，然而为这些人来说，真正的绊脚石却是他在赎罪上的角色。赎罪是天主的至高工程。那么这里呢，我们看的最后一个哈，犹太人的领袖跟耶稣之间争执的这个焦点，那就是对于天主的信仰，其实具体讲的是关于天主能够赦罪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一个认识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呢，只有天主能够赎罪，也只有天主能够赦罪。那么这里我们在福音里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呢，这些犹太人他们所持有的这个观点。这个是587号呢，向我们交代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看588号，耶稣亲切的与税吏和罪人吃饭，一如对法利赛人一样，这是法利赛人甚为反感，针对那些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的人。路加福音18章9节，法利赛人，耶稣声明说，我不是来招叫义人，而是招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章32节。而且他还向法利赛人进一步强调，由于罪恶那么普遍，那些自以为不需要救恩的人已成了看不见自己的瞎子。我们看到耶稣对待罪人的这个态度啊，让法利赛人们非常不高兴。就此呢，我们可以看出呢，其实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典型的什么？是典型的瞎子，因为他们过于高傲，过于自视，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 他们反而呢常以义人的身份而自居，这导致他们成为瞎子，他没有办法在耶稣身上看到真理，看到耶稣身上所显示出来的真理。我们看第589号，最令法利赛人难感的是耶稣将他善待罪人的慈悲视为天主自己对罪人的态度，他甚至使人明白与罪人们同桌共席是要让罪人参与墨西亚的宴席。不过尤其是耶稣在赦免人罪的时候，他使以色列的宗教首长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他们在震惊中不是恰当地说过只有天主才能赦罪吗？耶稣既然赦罪，或是他说了亵渎的话，因为他只是人却自称与天主平等，或是他说了实话而亲自使天主的名字临现和显示出来。我们看的589号呢，继续来就这个观点呢向我们做一些解释和说明，就是耶稣对待罪人的这个态度，那就是耶稣是以天主的这个身份呢来对待罪人的这个态度，让法利赛人们其实更受不了。那在耶稣的言语之间呢，已经对此表露的无疑，而耶稣赦罪的这个表现呢，更重重地伤害了这些宗教领袖们的这个认知。为什么？因为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理解。我们看第590号，只有耶稣的天主身份才能够解释下面如此绝对的要求，不随从我的就是反对我，马窦福音12章30节。同样，当他说到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马窦福音12章41到42节，那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马窦福音12章6节时，或当他谈到自己提及达味称墨西亚为自己的主时，即使他说在亚伯郎出现以前我就有，若望福音8章58节，他甚至说我与父原是一体，若望福音10章30节。590号呢，这里面非常清晰，就是关于呢耶稣和天主身份的这个认同和一致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做了简单的一个综合，它都是来自福音里面的内容。那我们看呢，主要是来自马窦福音跟若望福音。那么这里所显示的是关于耶稣自己身份的，应该说是大部分的内容，其实已经足够清晰了。从这些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出啊，耶稣跟父之间的这个紧密的关系。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就是天主，所以呢他超过那些古圣。所以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这里有一位比圣殿还大的，甚至还包括那个比达味还大。为什么呢？因为达味也还称他为主。所以这些观点呢都非常清晰。590号呢，这里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综合。我们看第591号，耶稣要求耶路撒冷的宗教首长们要因他所完成的父的工程而相信他，然而这样的信德行为必须在天主恩宠的吸引下，经过奥秘的自我死亡而由上重生，若望福音3章7节才能产生。这样一个皈依的要求面对着许诺如此不可思议的完成，可使人明白犹太公议会对耶稣的悲剧性的误会，而认为他是亵渎者应受死刑。他的成员这样做是出于无知和硬着心，马尔古福音3章5节，罗马人书11章25节的不信，罗马人书11章20节。591号呢，是关于这条里面的最后一条。耶稣呢，其实呢在公开传教的时候呢，他不断地强调一个事实，就是他建议那些宗教首长们要从事实上去入手，然后呢再进行分辨。可是呢，即便是接受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谦卑，但是为他们来说呢，他们做不到。所以呢，无知呢就应该指的是这样的一类的特质。我们看的591号呢，最后这一行里面特别提到无知。那么后面有两个特性呢，就是那个硬着心还有不信，那就是属于比较主观的错误了。那么就是他们在同样的这个事情上，他们大概呢所负有的罪责就会稍重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那个心硬和为自己那个不信负有该负有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从我们今天这一讲里面呢，其实准确的讲应该是指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内容是看耶稣跟圣殿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看的耶稣与以色列对唯一的天主和救赎主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当然具体是看呢，就是看看谁能够赦罪。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讲的内容。